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方丈。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研究《妙法莲华经会议续品》第一。上次呢，已经到了116页啊，116页啊。那么，我们一样从115页最后两行的经文再念一遍好了哈。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法莲华经》满80小劫，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指皆施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坚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四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名曰燃灯。800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虽乎读诵众经而不通利，脱所忘失，故号求名。世人亦以众诸善根因缘故，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弥勒当知，尔时妙光菩萨起一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今见此瑞，与本无异，是故为蠢。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名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那么上礼拜呢，已经稍微有简单解释过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么现在呢，就特别介绍呢，这个八王子都跟着妙光菩萨学《妙法莲华经》，然后呢，一个一个成佛，最后成佛的叫做燃灯佛。所以呢，现在就介绍这个燃灯佛。请看到上礼拜的讲义第一页的最后4行，这个经文写的燃灯的燃没有火字边，但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它加个火字边啊，燃灯代表这个灯呢是烧起来的啊，燃灯啊。那这尊佛呢，就是过去呢为释迦菩萨受记的佛啊，就是说在《金刚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释迦如来接受佛的受记，就是定光佛帮他受记的，那就是第二大阿僧祇劫啊，三大阿僧祇劫里面的第二大阿僧祇劫要圆满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定光佛帮释迦菩萨受记的。那这个定光呢啊，有两个写法啊，禅定的定跟呢金定，两个定都有写啊。那另外一个呢是普光如来、灯光如来啊。总之呢就是放光、放灯光，或者是放普光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名称呢？他这边写到呢，过去现在因果经的第一卷说呢，这尊佛出生的时候呢，四方皆明啊，根本不需要这一些照明的设备。日月火珠不互为用，就是它太亮了，根本不需要这些照明设备啊，所以有这么一个奇特的景象，所以被称之为普光。那根据《修行本起经》卷上所记载啊，这个呢，他过去呢就做过转轮圣王，提和卫国有一个圣王，就是转轮圣王，叫做灯圣啊。那把这个国家呢，就交代给太子灯光。也就是定光太子呢，也不愿意做，把这个国政再授予其弟及时出家，所以呢都是有深厚的善根，都不想管政治，都想出家修行成道啊。那成佛以后呢，游行世界，开化群生啊。那这个就是定光佛，大概介绍了一下。那下面就讲释迦佛跟定光如来的因缘。那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叫如同，那如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候的名称，那并不是小孩，他的名字就叫做如同、哦、 那这个是很有名的，就是呢，这布法眼尼啊，这灯光佛啊，刚好来这边要教学啊，然后呢，这个如同呢，就向人家要了啊，就想办法要到那个供养的钱，然后呢就买花啊，然后要去供佛，结果呢，这个灯光佛要走进去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条路上面很多泥泞啊，不好走。所以呢，这个如同菩萨呢就很想办法，手上也没有布啊，啊，那干脆呢就把头发长头发这样子撒下来，然后呢让那个佛呢走过去的时候就不会去溅到这个泥水，啊，这么诚心，啊，那么可见呢这个想办法，当时候想办法，要不然照说呢，那随便把衣服脱下来也可以铺啊。为什么一定要用头发呢？我就想不懂。哦，这头发比较那个量也没那么多，然后面积也没那么大，那你衣服脱下来不就更能够呢？让整个你啊啊、哦、啊！你是说脱下来就光光光的了？哦，所以不能脱。哦，是这样啊，跟我想的不一样。哦，他只有穿一块布，哦，所以不能脱，也有道理。哦，所以呢，这个定光佛当时候呢，就为这个如同菩萨呢受记。那受记呢，就是受记说你将来要成就的佛，就叫做释迦牟尼。哦，那至于定光佛出现的时间点呢，啊，这个不同的经典。啊，也有不同的说法。你看《真一阿含经》《佛本行集经》，啊，只有说过去很久远劫，没有说得很清楚。那如果是《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印本起经》，就有比较明确的时间，在过去91劫，啊、哦。那么《金刚经》的经文，这就是有这一段受记的名字：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那另外还有一本经，他这边没提到，啊，《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康生凯的为译本啊，里面提到呢，这个定光佛要介绍法藏比丘的时候讲说呢，定光如来就这一尊定光佛出现世间，然后度众生，然后灭度，然后从定光佛开始算，列举了53位的佛名号，到最后第53个佛名就叫做四自在王如来。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法藏比丘、法藏菩萨，就是在四自在如来那边呢学佛发愿，发48大愿。所以这个你直接讲四自在如来就好了，为什么要讲定光佛？大家比较有概念。啊，定光佛出现的时候，所以可见呢，这个定光如来出现世间啊，真的也是很久以前的一件事情了。哦，那这个定光佛就是燃灯佛，那燃灯佛呢，就是课本这边提到的啊，日月灯明佛的八王子，最后一个王子啊，那是最小的啊，最小的小弟。啊，那就一个一个跟着成佛，所以呢是按顺序排下来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因为他后面呢会有提到啊，说呢是这个八王子一个一个成佛，所以呢妙光菩萨等于呢就是释迦佛的第九代的祖师啊，因为呢前面还有八王子嘛啊，然后算到释迦牟尼佛呢就是第九代哦。所以这个就是要特别去强调啊，他是最后一个小王子成佛的哦。那这个第四行116页第四行啊，这注解呢就很简单的讲了一下啊，这个灭后明通经之时，也就是说真正在当时候呢传承这个妙法莲华经，是指日月灯明佛灭度以后，妙光菩萨持着妙法莲华经去做教学，先教八王子，然后呢这八王子再教其他的这些弟子啊众生啊、哦、所以你看他说第四行，妙光是通经之人 然后呢教了多久？八十小节啊，通经的时间九进啊。然后呢，他的八王子还有求名菩萨呢，都是呢这个妙光菩萨教出来的啊。从这个妙光菩萨教《法华经》里面所得到利益的人，所以这边写的就是说通经利益哦。那兼顾者，就经文里面写到教，经过教光妙光菩萨的教化。让这些八王子都能够兼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呢决定一定可以成佛啊、哦。可是他这边写到第五行，这边写到齁、哦、久已先成，也就是还是有他的这个宿世的因缘，可是呢在妙光菩萨以妙法莲华经的教法教导之后啊、哦、那更是把宿世的因缘就完全成熟了啊、哦。那最后提到呢这个求名菩萨，那求名菩萨并不是这个八王子，而是呢妙光菩萨座下有八百弟子，有八百个弟子，那其中一个啊，所以是没有非常特殊的一号人物啊。然后呢为什么他叫做求名菩萨，在第二行就说呢他在当时候呢还是比较贪着利养啊，虽然也有跟着妙光菩萨学《妙法莲华经》，啊，也会读也会背，但是呢，不通力，多所忘失，啊，不太用心，啊，应该这么说哦，不太用心。但是呢，也是因为有这样数施善根，有这样的善根，慢慢的呢，慢慢的行菩萨道，种诸善根因缘故，啊，后来呢，也因为这样的因缘，就可以碰到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所以你看一个菩萨要修行到成佛、哦、那要很久很久的、哦、最后呢他就是弥勒菩萨、哦、那么因此第五行这边写说呢求名者赐补佛处、哦、也就是说讲的就是呢一生补处，释迦牟尼佛接下来就是弥勒佛成佛，这样叫做呢、啊、补处佛、哦、那讲这个讲这一段后面补了这几句话啊，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我突然发现，哎，这很重要。他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双显佛道因缘，全赖师友，亦全由修正，二句不污矣。污呢，就是不骗你啊，没有在欺骗的，也就是最真实的啊。那哪两方面呢？第一啊，师友；第二，修正。佛道因缘就是成佛之道，你要圆满这样子的因缘，要这两方面，师友加修正。那应该这么说，善知识分两三种啊，现在简化成两种，一个是老师善知识，一个呢是道友啊、哦。然后这个呢是属于人方面的啊，他人环境给你的影响。那修正是自己要实修啊、哦，所以要有外面的环境，要有好的环境，可是自己也要真的啊，真的去修正啊、哦。那个师友啊也很重要啊，也就是说环境造成的啊影响，往往呢会决定我们凡夫能不能够呢一直往上进步。所以为什么我们凡夫一定要发愿求往生极乐世界，原因也在这里。到了极乐世界，那整个修学的环境比现在就好太多了、哦、那一直在那边想说那怎么样去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因为这个是法华文具记里面没有的，是偶益大师自己写进来的。那因此找着找着呢，就刚好就真的找到偶益大师他自己的开示，在《临风中论》里面啊，那他刚好呢是对着印海方丈讲的话啊，所以这刮胡写的是印海方丈啊，刚好有开示这段话。那这段话呢刚好配合这边啊，先开见地后可言修正，一开始就先告诉你的知见要正确，你才有可能呢修得正确，有正确的修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正果。所以先开见地，知见一定要先建立正确，后面你才开始说去修行。 好，那既然开见地知见这么重要，那欲开见地为什么用个开？开是误入嘛，哦，所以你总要先你把自己的这个眼睛打开。他为什么用见地？就是你的观念要正确，看清楚，哦，所以藕益大师说呢，你要开见地，不得孤待翌日，不能等着将来，一直在那边等，不行，你还是要认真的学习。等于他这边的意思是这样：夫抉择身心，无过思有商榷，经论寻讨。哦，也为什么说抉择身心？你要有所抉择，也就是瑜伽师利润讲的抉择分，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正叫做正确的修行。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正确的身口意三业下去修行。所以老和尚才会说什么叫修行？修正身口意三业错误的改成正确的。所以为什么说要抉择身心？哦，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啊，去照的身口意三业是正确的？藕益大师说不外乎两方面，一个是人，一个是法。思有商榷，就是你要找善知识去学习，把自己错误的观念在善知识那边，在老师那边给改正过来。第二个，要依着经论，好好的研究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这些道理，就是要这两部分啊。你说那依法不依人不是吗？是依法里面有第一句依法不依人，干嘛一定要依人啊？这依法不依人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你看这些经论，你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善知识的指导，你会自以为看懂了，然后自以为经论讲的就是这回事，结果你一直错解，从头到尾你都没有跟人家讨论过啊，没有找到善知识去给你商量过啊，所以呢就你一直以为这样就是正确的，但有可能你看错。所以为什么还要思有商榷？但反过来说，你一直跟着善知识，你没有去依据经典，那你怎么知道他讲的一定对？他讲的一定是过去佛菩萨在经论里面已经讲过的啊，还是他个人自己有一点点偏差的呢？啊，所以你看这两方面都需要，不可以偏在一边啊。那么下面呢，藕益大师就接着跟我们讲，现在他所看到的现象，在他当时候，商榷仅作言谈会，寻讨仅作文字会。找到所谓的善知识去询问人家，只是好像跟人家聊天，并没有真的想要从他那边得到正确的讯息、正确的学习，就聊聊而已。啊，他讲他的，我听我的，他说的我不表赞同，也不会继续追问，听不懂也没有想要深入再去探讨，就是谈谈而已。然后呢，研究经论，只有看文字，并没有深入到义理里面去，然后把那些文字教法用到身心上面来。所以明明两个很重要，思有商榷，经论寻讨。结果藕益大师说，如果你把那个思有商榷，把它当作只是在讲话、聊聊天，然后呢，经论寻讨，只把看看文字看过而已。啊，然后呢，他说啊，这些哈，哦，啊，都只是语言文字。你看，商榷仅做研讨，研谈，寻经论只做文字，所以都只是语言文字而已。那些都语言文字了，必待冷坐方明功夫成片。啊，也就是说呢，什么叫冷坐？坐禅。我用冷坐这个关键字去查这个西贝塔，原来必须呢，禅宗里面他们常常有讲这句话， 要坐在那边，其实环境都没有人干扰，你也不要去跟人家交际应酬，必须你等下做冷做的功夫，要做个二三十年哦。所以常常冷做前面或后面跟着是二三十年，你才有可能到功夫成片啊！你看，这个就是净空和尚用这个功夫成片的地方，就在这里。不过他用的功呢是那个用功的功，不是这边工人的功，意思是一样。所以藕益大师呢，他说呢，如果呢你这个师友商榷经论寻讨，你只是语言文字而已，你没有落实在真实的静坐的功夫，那也没有用。你必须要把师友那边所了解到的方法，跟经论里面所了解的教理，用到真实功夫。你要落实到禅定，你才有可能功夫成片啊，众德成片啊。接下来，假设你真的有禅定的功夫，可是呢，你只会静坐，动静依然两绝，打成两边。静坐的时候好像很有功夫，一出定，一没有打坐，又乱成一团。啊，动静依然，还打成两绝，那这样没有用。何况动既不能随处体会，啊，静又安保成片在。如果你不静坐的时候呢，不能够呢，随时把你在静坐中的功夫跟慧定跟慧用在你的动中，那你说你静坐又能够真的叫做功夫成片吗？所以以上这个都是功夫都还没有到达啊，很厉害的地方。所以藕益大师就接着讲，如果是真功夫则不然，真功夫不然，加个则，哇，我认为加个则会更好。真功夫就不是这样，无论是法佛法，是动是静，是顺静是逆静，是讲话或是安静，动静顺逆与默，但发慧眼容习气，磨砺身心，真意我所不到者，即是真实的功夫。在任何情况之下，在动静情况之下，在顺境逆境，在静坐当中，或者是呢在生活当中，你有真正的慧眼，然后能够把它用来呢消融我们的烦恼习气，砥砺我们的身心，更加有忍耐啊，忍辱波罗蜜跟精进波罗蜜啊，这个叫做磨砺身心，能够帮助自己之前功夫做不到的地方，那才是真实的功夫啊！只其本分相应，更无动静之别。就希望那个定慧是用到各种环境之下，你都能够跟真如本性本分相应，就是跟真如本性跟真如本心相应，不再有动静的差别，这才是真实的功夫。倘不向本分汇取，假使不向真如本性汇取，就是去体会，去拿到真实的功夫，取就是取得那个真实的功夫，仅仅只是谢绝人世枯守蒲团，敢保驴年无相应分。为什么叫驴年？十二生肖里面没有驴，他意思是这样啊，哦。你说要是到猪年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哦，驴不在十二生肖里面，所以他说呢，不管哪一年都没有相应分。哦，你只是谢绝人世枯守蒲团，你只是静坐，那不是真正的功夫。更何况你只是静坐都没有真实功夫相应 的地方了，更何况成言无尽也，那个也是问号的意思，更何况你连静坐都没有，纷纷扰扰各种成缘，世间的那些事情多得很，然后 你却认为这样叫做修行吗？哦，所以前面一刚开始讲的就是环境，师友商榷，经论寻讨，啊，自己环境，啊，要能够找到三知识，自己也要用功，然后接下来呢，你得要呢，付诸在这个禅定里面。可是呢，禅定呢是基本功夫之后，你还必须要把定中的功夫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能够呢具有智慧，能够呢立事练心，把那个烦恼习气一分一分的给它断除啊，然后呢增加自己的忍耐跟精进这两方面啊。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那才是真实的功夫啊！然后呢，最后朝向呢，不管是动是静，不管是顺境逆境，你通通都能够跟真如本心相应。你说那是跟真如本心相应是什么？那个又讲到禅宗去了啊！中道，如果你对于真如本心不太能够了解中道，那你说中道是什么？缘起性空。再把它分成这两部分，一切都要体会到，一切都是缘起的。既然一切都是缘起的，就是无自性的空性。既然是无自性的空性，在这里面就不可以有人我执，不可以有法我执，不可以种种的这一些执着。然后要随顺因缘，那虽然随顺因缘，也必须呢要随顺善缘、净缘啊，所以。这个就是把那个静坐的功夫也能够用上来啊，那不要一下子那个烦恼习气啊，像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啊，那烦恼习气很容易在环境当中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啊。那因此，藕益大师呢就建议下面三个：以猛切心治孤怠心，常念时不待人，一撮变成百撮。这个地方应该要用句点。也就是说，因以什么心治什么心，然后后面有两句说明。第二个，以因重心治轻忽心，一言有益于己，便以着眼明心。第三个，以深广心治将就心，其待视同先者，举措莫类石流。所以都后面两句做形容。三若缺一，学道难矣。如果你没有看清楚，那边看半天，三若缺一哪三个？哦，所以我后来干脆就把这三个给划线。以猛切心治孤怠心，就是不要因循，时间不等待人，这一生错过啊，那就不晓得要待哪一生了啊。讲白话一点，我们修念佛的人，这一生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下辈子还可以来学佛，很难说，因为你这辈子修这么大的福报，下辈子呢福报会很大，享福都来不及，就会忘了要修行。这辈子好像福报也没那么好，还知道要修行，下辈子福报会很好，就忘了要修行。你说我怎么会忘？不会忘。那如果不会忘，你怎么还会继续轮回呢？所以我的前提是这辈子没往生，以我们目前的状况，我们一定继续来做人。你说那我可能去升天啊，那更惨，升天福报更大，更会忘了修行。一去了就都是快乐的境界，嗯，根本就是他修行，刚得他干扣。哦，所以呢，猛切心治孤怠心，哦，第二个因重心治轻忽心，时时刻刻呢就保持的。比较严谨的这种心态啊，他用两句话说：只要有帮助自己的，就一定要着眼明心，要把它学起来，把它刻苦铭心的学起来。 你说那什么叫做有益于己啊？就是有帮助自己修道修戒定慧的啊。然后第二个，以深广心治将就心。什么叫深广心啊？将就就是得过且过啊，我反复嘛，我就凡夫嘛，拖倒夫了哈。哦哦，这凡夫嘛，你能要求我什么呢？啊，我反正我没有造恶业就好了。啊，偶遇大师不是这样说的，期待视同先者，把自己的期望抬高一点，要跟那个过去的那种圣贤，啊，举措莫类石榴，你的言行举止，不要跟一般。啊，时下的人一样，哦，所以常常有一些啊，这个比较年轻的学佛的啊，就会面临说啊，那我的很多行为都跟一般家人呐、啊、亲戚朋友都不太一样，人家都啊都在那边聚会啊、喝酒啊、聊天啊、吃肉啊，哦，然后呢，这都有很多那种休闲娱乐。那我们一开始跟人家讲，我们吃素啊，我们的什么地方不能去，安尼刚好哦，这样子我们会不是就跟不上那一些，就跟人家格格不入呢？我就说，那你决定，你必须要决定自己要将来这一生接下来要走向哪里。你目前会有这个疑问没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决定自己这一生要怎么样去过完。假设你已经决定这一生是要走修行的路线啊，那你很多生活习惯，你很多行为会跟一般世间人不一样，不一样就不一样，又怎么样？他们要继续六道轮回，我不要啊。他们希望还有这一些世俗的朋友、世俗的那些游乐，我认为没有必要啊。啊，喝酒吃肉，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去喝酒吃肉啊。即使我没有受戒啊，我还没有受三姑，我没有受戒，我也不竟然一定要去喝酒吃肉，因为我已经决定不想要走这条路。所以完全在于你有没有决定要怎么过完这一生啊。那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年龄已经超过那些了。我说的是还比较年轻的三四十、四五十的人，他还会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到了六七十以上了，你还会很在乎啊？这个周遭的人是怎么样？我们怎么都会跟他不一样啊？不一样就不一样啊！我们将来来生来世就是不同类啊！他们要继续六道轮回，他们的事情呢、啊，我也劝不了啊。那我得要决定我来生。我到底是要继续六道轮回，还是我决定要走出离世间的事情，解脱生死的事情？那我是在家人的身份，还不像出家师父讲的好像就是哦，决定如此啊。可是我们在家人难道就不能够决定出离生死这条路吗？在家的身份就决定下辈子继续六道轮回吗？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从小就出家的法师哈，面对我们在家人，就已经基本上他的思想就是“您在给兰博科连这高压”，他脑袋里面就这样想，你知道吗？因为他看到很多周遭来跟他一起在寺庙里面活动的很多在家人的行为，也还是跟六道轮回相应的那种多，所以他就以为所有的在家人都这样。那我们会是这样吗？我们想要这样吗？我们要自己要决定了、哦、所以说为什么这边特别说要深广心治将就心，将就就是得过且过，不可以、哦、然后因重心治轻忽心，就是你要重视修行这件事情 然后以猛切心至孤待心，不要等待啊，时间不等人。他这边讲时间不等人啊，有时候呢我们常常现在看电视新闻哦，一天到晚啊，这边车祸那边什么事，几乎好像现在没有报这些就不叫新闻，真正世界大事他都不报，太奇怪了哦。但是呢我们这种学佛的人看到这个，就常常每天看新闻就会升起警惕的心，就如同广论里面讲的，论里面讲的，要安怎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死也不知道，怎么个死法，莫名其妙的事。坐在店里来，在吃东西，一辆汽车就直接撞过来，就把你撞死，莫名其妙，又不是走在路上。然后呢，这走过百货公司，突然地震就砸下来，就把一家人砸死了，还特别从香港来给人家砸死。你说那个业力，你什么时候能够知道？啊，所以你能等吗？哦，好，所以这一段呢，为什么这个要这么强调，明明是上礼拜这边就可以把它结束，就故意留到这礼拜比较有时间多讲一点。好，下面116页齁，中间这个啊，那么科判呢说是结会古今，所以文殊菩萨呢就跟弥勒菩萨讲这过去这件事情，我们两个人都在当场啊，那个妙光菩萨就是我文殊师利菩萨，而那个求名菩萨呢就是你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做证明啊，文殊菩萨是用这个来证明说你应该也很清楚啊，所以呢现在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这个祥瑞呢跟日月灯明佛表演的没有不一样，所以呢我很确定现在释迦如来接着呢就是要讲妙法莲华经了啊，这个经文白话就这么简单。可是呢文具记在解释的时候呢，他就要把整部法华经的道理呢全部结合在一起，让你前后能够通达哦，会通。所以你看那个116页的倒数第七行说，这一段是通经立义啊，那前面引八王子跟八百弟子，乃至最后这边结会古今，用意在哪里？尽则适宜，这个中下面要有个句点也好，逗点也好，用个逗点啊，如同那个上礼拜的讲义这边啊，尽则适宜，密开受量啊，两句要分开啊。所以呢，适宜呢，就如同课本这边讲的，或者有人疑惑啊，或疑啊，弥勒是补处菩萨，你不应该问啊，那。文殊师利呢在释迦佛这一会呢不是补处菩萨，你不应该回答哦。可是呢现在就告诉你，当时候日月灯明佛的时候，弥勒菩萨是在八百弟子当中其中一个，是妙光菩萨的弟子之一，所以呢弟子去问老师这件事情那没问题，疑因有问啊。文殊先父为师啊，再者呢文殊当时候呢就是求名菩萨的老师，弘通妙法啊，而且他还弘通妙法莲华经，所以呢以他的身份背景来解释这个疑问也没有错，是疑非谬。又八子最小成燃灯佛，八个王子顺序成佛啊，所以呢最后一个呢就是燃灯佛啊，然后燃灯佛呢是受释迦佛记，就刚讲了啊，是释迦菩如同菩萨就在燃灯佛座下被受记，将来成佛叫释迦牟尼哈。所以今文殊本以师主，也就是这样算起来，燃灯佛还是释迦佛的老师，然后呢，这个燃灯佛以前是妙光菩萨的弟子，所以妙光菩萨算起来也是呢释迦佛的祖师啊，所以互为释迦弟子。可是呢，在这一生， 文殊菩萨又变成是释迦佛的弟子，所以谁是老师谁是弟子好像呢没有确定，将密显生非生，灭非灭也。所以呢偶义大师呢他认为呢不必像文具写了那么多文字，重点写一写就好。问题是你如果没有看文具文具记，你光是看会议有时候会看不太懂。光是呢前面那两句尽则适宜密开受量，尽则适宜他有详细解释。疑问就是什么，哎，应该是弥勒也要知道啊，啊文殊菩萨知道那是没问题。可是为什么是弥勒要去问，然后呢文殊菩萨回答啊，他用的比较多的文字就在适宜这一段。可是密开受量是什么意思？那个受量是受量品，如来受量品第十六品。其实呢要连接到后面的话呢要从地涌出品出来。哦，你说从地涌出品里面呢突然呢这从娑婆世界底下齁，哦，冒出一堆菩萨。而且呢看起来这些菩萨呢都是老修行。然后呢竟然呢啊都说呢释迦佛是我的老师。啊而且呢我们已经修行很久了，释迦佛已经教我们很久了。啊可是呢这些娑婆世界的这些弟子，释迦佛的弟子，释迦佛才成佛不到也不到四十年呢，啊最多呢因为那讲法华经是最后八年嘛，所以呢成佛大概四十年，最后八年前后加起来大概十年，哦，四十九年这样。所以也不过成佛四十年，怎么会哪来有这么多弟子，而且说呢跟着释迦佛已经学习很久了，所以才会讲第十六品如来受量品。啊，释迦佛呢自己说呢他早就成佛很久了，而且呢你们早就是我的学生，只是你们忘记了，然后呢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啊最后又回来了，所以呢必须要跟你们说清楚啊，这些呢佛的生灭呢生非生灭非灭啊，所以讲的是这个。但是呢是因为我看了文具文具记我才懂，那你光是看偶义大师的会议这一段，你怎么会看懂什么叫做密显密开受量，然后呢倒数第四行密显生非生灭非灭，这什么意思啊？所以请看上礼拜讲义啊，第二页最后这一段文具记。所以因此八子八百，八子就是八王子，八百就是妙光菩萨有底下有八百个弟子啊，引这一段的用意，尽则适宜密开受量。适宜呢，就是刚刚念过，他这边文字就更明确了。或谓有人这么认为，弥勒补处为大，文殊非补处为小。啊，那辈分小不应答啊，然后呢，辈分大不应该问。所以这时候就举过去日月灯明佛这件事情，然后妙光菩萨有八百弟子，当时候的求名菩萨。后来的弥勒菩萨其实是当时候妙光八百弟子之一，所以既然他是妙光的弟子啊，疑因有问啊，妙光习亲对佛啊，亲自呢就从日月灯明佛那边接受了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再者又是呢求名菩萨的老师，所以以他的身份来帮弥勒菩萨解答疑惑没有问题，非谬没有错啊，这就是适宜。然后密开受量，八尺最小，佛号燃灯，燃灯是定光，妙光是释迦九世祖师，孙经成佛，师子为弟子，师弟无定啊，将密显生非生，灭非灭之意啊。诶，这个释迦九世祖师啊，所以呢我们是觉得疑惑。文具记湛然大师也知道一定会有疑惑啊，写得太简单了，特别就解释这个九代祖师若论八王子都是跟着妙光来学，妙光都是他们的老师啊，八子皆以妙光而为副师，而且强调八子辗转受记啊，就是这经文没有哦，不过呢经文只写到齁，你看116页啊，皆成佛道，第一行116页第一行，这八王子呢皆成佛道，其最后成佛者，就关键字就是这个。 为什么用个最后，就代表一个一个一个成佛、哦、排序的，有顺序的，最后一个成佛是燃灯佛。所以呢，文具记才会写啊，这一个八指辗转受记啊，大哥传给二哥，二哥传给三哥这样子啊，那传到最后啊，这八弟最后一个就是啊燃灯佛啊，所以他说呢，这八王子辗转受记啊，成佛以后呢，就受记下一尊这样，所以同师妙光因先记长子，愚者次第辗转为师啊。所以一个成佛底下呢，都要事先是做弟子，菩萨弟子啊、哦、所以因此妙光呢是第一个王子的老师，八代之首啊、哦、然后第八个就是燃灯佛啊、哦、那接下来燃灯佛又替释迦佛受记，所以算起来妙光就是释迦佛的第九代祖先、祖师，不是祖先，祖先啊、祖师啊、哦，九代祖是这样算来的，啊、哦，所以妙光是文殊，啊、哦，那是释迦佛的第前九代的祖师，结果现在释迦佛成佛了，妙光变成是释迦佛的弟子文殊菩萨，啊，那到底谁是老师，谁是祖师，谁是弟子，就很难说了，哦，所以身非身，面非面啊，既然师弟更互。以前妙光呢是老师祖师、哦、那释迦佛排到第九代去了、哦、结果现在变成呢 第九代徒孙成佛、啊、那个第祖师呢反而来做他的学生、哦、所以呢师弟生实非生，耳前成灭，灭亦非灭啊，必久成正，生非生，灭非生非灭，常住理故，正得那个非生非灭常住的理，不生不灭的理。可是呢，正得那个理，事相上、机相上，事现有生有灭，所以这样叫做非生非灭等。哦，所以。机难测，那种机相上面事相上难以测知，太神秘了，太久远了啊！故生非生，本理妙故，故灭非灭。那个理没有生，没有灭可言啊、哦！但是呢，生非生用事相的机来去说明啊、哦，有事相才有讲到有生嘛，哈，然后呢，那个理是不生不灭，可是那个灭又非灭，本机虽殊，不思议是一样的，本门机门啊，好像有不一样，但是呢，都是不可思议，一就是不二，是故须以非生非灭之师弟欲密表之，暗中就显示了这个非生非灭，把。妙光跟求名，文殊跟弥勒啊的这些事情就放在这里，暗中要显示后面的释迦佛跟从地涌出菩萨这种如来受量品的事情的道理，就先在这边按下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样叫做密开受量，那个受量就是十六品如来受量品、哦、所以等于呢，我们这个第再一次再来看，重看一遍这个法华经文句啊啊妙会议啊，就比较了解了。否则如果你是第一次呢，我这样讲半天呢啊，各位都没有看到后面的受量品那边，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哦、那因为看过后面了，再来看这边的话，你就发现哦，原来一刚开始弥勒跟文殊表演的，其实已经把整部法华经释迦佛要跟我们讲的已经暗中呢啊，我们现在俗话讲了，铺了一个梗啊，铺梗在这里面了。所以后来为什么叫做续分，续分就可以已经把后面的正中分要讲的已经稍微提了一点，只是没有很明显的提到而已，所以叫做续分。 所以以此类推，你就可以知道释迦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要讲的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并没有很明确的说用什么方法能够呢证得这种境界，而是告诉你整个他一生的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教学就是要告诉你这一些不生不灭常住的真如离体，可以突破时间空间，完全没有时空的隔阂的这些这样一件事情啊。而这个不但是菩萨有，阿罗汉有，一般众生也都有这样子哦。这就是这部经的主要的内容哦。好，那倒数第三行，116页倒数第三行哦，他就你明明前面已经讲完了，已经在释疑里面了，他又问了一个啊，多问的啦。弥勒曾见诸佛，曾习见诸佛，曾闻法华，何故还有疑问呢？啊，他的唱双簧啊，啊，答十众机疑，因需叩发耳，就必须要有人会刚好问到恰到好处的地方。那因为他知道。所以他知道要怎么问，如果他完全莫名其妙搞不清楚，他问呢就乱问，所以他代表大家问就问得很有技巧，问的点刚刚好、哦、好，以上呢就是广举成见以答、啊、也就是说这个科判呢是在前面的几三哦、你看接下来就是几事嘛，你说那科判在哪里，你看到105页，105页的第三行第四行、哦、这个长行文接下来是寄送，长行文里面分四段，几出为蠢答，几二略举成见以答，几三广举成见以答，就是到这里广举成见以答这段结束，所以几事分明判答，就很确定的做一个结论，文殊菩萨来回答弥勒菩萨，什么样的结论？就是117页第一行第二行，回到117页第一行第二行啊，文殊菩萨就很确定的告诉弥勒菩萨说，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这样子的瑞相跟日月灯明佛本来表演的没有两样，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今日如来接着要讲的就是呢大圣经，叫做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哦、那么注解呢，第三行注解，今习六瑞七同，现在跟过去，现在的释迦佛跟过去的日月灯明佛，今习所表现的六种祥瑞既然一样，唯蠢决定不谬、哦、一定没有错啊，什么样的没有错呢啊，当说大圣决定前说法瑞也，明妙法莲花决定前雨花瑞也，教菩萨法决定前众喜瑞也，佛所护念决定前地动瑞也，未达之法先真后著，故今明判显象非宜，岂文殊大圣先思后当也、哦，这个说实在话，第一次看的人看得懂，代表你过去读过《法华经》哦，否则你一定看不懂。现在你先把它几个重要的字、哦、有几个决定，你都把它圈起来。第一个决定不谬啊，第三行有三个决定啊，决定前说法瑞，决定前雨花瑞。第四行也有两个决定、哦、然后呢接下来呢说法瑞、雨花瑞、众喜瑞、地动瑞，一二三四，四个瑞，这四个瑞是什么呢？你看到前面这个六种瑞相，从79页开始、哦、也就是说不再一直翻，就看79页的第一行，此土六瑞 说法锐、入定锐、羽化锐、地动锐、重喜锐、放光锐，有六锐。刚刚用到一一七页有几个？第一说法锐，第二羽化锐，第三重喜锐，第四地动锐，就是差了哪个？入定跟放光，六锐里面差两个。所以回到一一七页，他的注解就告诉你说呢，这段经文就是呢决定了这六锐，只不过举了四个做代表。当说大圣跟前面的说法锐相应，明妙法莲花跟前面的羽化锐相应，教菩萨法跟前面的众喜锐相应，佛所护念跟前面的地动锐相应。所以决定没有错，因为就等同这六锐都给你肯定了。所以请看今天的参考讲义，决定不谬这个《法华文句》这边讲，第四从今见此锐下经文的这里明分明判答，今习六锐既同，唯蠢决定不谬。哦，就是文殊师利自己讲，我认为我思维一定没有错，略成广成皆决定也。所以这个略成广成就是刚刚让大家看的那个科判几二跟几三那个略举成见跟广举成见，就这两个几二跟几三所以你必为什么我要让大家去看前面的那个这刚刚说那个是105页那个科判，就是怕各位已经忘记了那个几二几三是什么。那你那个几二几三的文字忘记了，你再看文句这一段注解你就看不懂什么叫略成广成皆决定也。几二几三这一些呢曾经看过的都已经决定了。所以有时候呢看天台宗法师的注解你记忆力要好，否则你会 忘掉。更何况我们每周讲一次每周讲一次你看105页离开这边也不过 差不多差12页而已，可是我们已经可能隔了两三个礼拜了，隔了一个月了就忘光了所以你会看不懂，原因在这边那假设你是很仔细要去读的人，你就会去找到前后文如果你只是把它看成像刚刚说的把它当作言谈会，看作文字会，看过了就看过了，讲过了就讲过了，一点都不在乎，当然就会看不懂接下来讲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用这个什么叫做决定不谬，就是前面讲略略提过的或者是广举的通通呢很肯定，文殊菩萨都给你很肯定，一定没有错，一定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他的注解，说文殊师利举前面的例子就来证明接下来释迦佛决定就是要讲大圣妙法莲华经，教菩萨法，佛所护念那么这一个决定的这几个锐说法锐羽化锐、众喜锐、地动锐然后都讲完了。可是呢课本这边少了这两句，兼总入定悉在其中，这个入定就是入定锐，六锐当中的其中一锐入定锐所以藕益大师认为呢这句话不需要讲你就能够以此类推，有四个做代表就好了那文句记的话呢他说呢分明判 啊，分明判答里面先誊意次正式啊，誊意的话就是文句里面先把这个意思大致上讲起来，也就是我们刚讲的略陈广陈啊。所以为蠢既筹量精习，当知为蠢见已分明啊，就是说前面举例过的就很肯定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叫做不会错不谬。为达之法先为后注啊，这个反而我一般是把它写在后面。回答的话呢，先为就是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明白，后面就越来越明白哦，所以到最后就很明确的判定，显象非已，象就是过去，很明显的告诉你，之前那些都没有疑惑了，所以通通都决定了，皆决定也，啊、哦，所以他这边写分明判答等等呢，皆决定也，啊，文句是用皆决定也，文句记说这个皆字很重要。表示所有的六瑞前后都决定了，出后皆决定，所以就不是文殊大圣先师后当爷啊。因为课本这一句话，如果你没有这样前后文看，你真的看不懂。你说那是什么意思啊？并不是文殊师利菩萨先想一想之后才告诉你呢啊，要怎么回答。其实呢他已经很肯定最后回答是这个，只是呢回答之法先为后注，到最后才分明判定，所以早就呢很确定是这个答案，只是呢前面还没有那么的肯定，所以呢说啊，我过去曾经见到这个啊，所以经过这些事情讲了这些事情之后，我很肯定的回答你，释迦牟尼佛接着下来就是一定会讲《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啊，所以难道文殊大圣要先师后当吗？不是，早就很确定是要这样讲，只不过呢，回答的时候要先为后注啊，你才会慢慢的呢把你过去的那个疑惑给解开啊、哦。那么次当说下正事啊，所以当说大圣等啊，他开始解释了为什么当说大圣是决定说法瑞，当说就合经，就是要说经呢、啊。定用开经以之为表，开为合瑞，理决无疑。当说。就是一定要开始讲这部经，当说啊、哦，所以开经啊，开为合瑞啊，用开经来合说法瑞，理决无疑哦，所以一定接下来要说，当说啊、哦，那说什么经啊？就说妙法莲华经，所以就合说法瑞，然后呢说的叫做妙法莲花，为什么合与花瑞花啊，妙法莲花啊，花必有莲，如因定克果，故知当入妙因，定用天花四语为表来做表法，因为前面与花瑞就是天上开始下四种花，所以呢有莲就一定有花，就一定有莲，有因一定有果、哦、所以呢一定要说的是妙法莲花代表雨花瑞、啊、有点感觉、哦、不太那个逻辑不是很明确、哦、但是呢他就是说、哎、因为妙法莲花有花、哦、再来教菩萨法代表众喜瑞，教的是菩萨法，也就是说对象都是菩萨，法华经所教学的对象都是菩萨，人一四一里面的人一，所以自此以前重基人格，此慧之始根性愈存，笃锐欣然，当入行礼，定用人喜以之为表，所以为什么教菩萨法来决定前面的众喜瑞， 就大家知道原来我被释迦牟尼佛所教的都是教我如何成菩萨，我透过法华经之后原来我也是在学菩萨道，我也是菩萨。如果没有法华经，自此以前重基人格啊，我只是声闻弟子啊，我不太可能是菩萨。可是法华经一开始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你只要是听我讲课的人，我所教学的对象通通都是要把你们教成是菩萨，大家都是要做成佛的。所以一看到这么现象，睹睿欣然，大家就欢喜了啊，当入行礼啊，定用人喜以之为表。所以呢大家就欢喜了，因为我们就会进入行医跟礼医四医啊，啊，教医行医礼医人医这样子后，然后再来佛所护念就决定是地动瑞，这段最难懂啊。你看哦，他说佛所护念灯者，所护之理中地无动，中道第一地不动不生不灭，欲念呼弘令当入果，入果见理，理是所护，故用地动为其表也。佛所护念的是什么？就是中道第一地，不动的第一地。但是呢，你要推广这个道理，你要让众生能够入果，证入这个果位，入果就见理。你真的能够让众生开悟，见到中道第一地，就是佛所护念的这个理。所以为什么要用地动啊来做表示，来表示佛所护念啊？这个逻辑不太好懂啊。不过呢，他就是把它这样子互相做一个连结啊，然后兼种入定啊。这个偶一大师认为不重要，就没有摘录进来。但是文具记认为呢，这个很重要。四瑞，他只用到四个嘛，说法瑞、雨花瑞、众喜瑞、地动瑞，那还有两个啊，入定瑞，还有这一个，刚刚说了入定瑞，还有一个什么六瑞里面哈，放光了哦，入定放光哈、哦，所以呢没有讲到放光，但是呢这边就提到。四瑞总由中定而成，你进入中道第一地的这个大定、哦、然后才能够成就这些瑞。说法虽急不专由定，说是慧性全定为体，所以说法呢是因为定中的智慧开展出来的说法、哦、所以开定合定总是教行人理故。这段话真的不太好懂、哦、总之呢就是你入定瑞呢才能够说法，有这个说法瑞等四瑞都是因为你已经入定，有这个定，然后有这个慧来说法，所以开定合定啊，通通呢都是要教行人理故啊。这是你看这个教一行一人一理一教行人理，如果你没有了解那四一，你看不懂啊，这什么意思？开定合定总是教行人理四一、哦、那这个电脑这边为什么这边会乱乱？因为呢我用的方式、哦、是这个 web 版面方式啊，所以呢它就会跟下面这个叠在一块。那如果用整页模式的话啊，就会比较清楚啊。也就是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是另外一段啊。那另外一段呢我用科判的方式表现让大家比较好懂啊。好，请看到117页第六行，进入下面第二个部分寄送啊。那么也就是呢刚刚说的啊，长行寄送啊，在79页那边哦，没有，这是现瑞序啊，现瑞序在长行寄送在76页，诶不对，这个是 戊二长行，在105页了，哎，就刚刚看到这边 找不到，在105页啊，105页的第三行这边，你看戊出长行，戊二寄送啊，也就是说呢，这边的寄送是属于这一段文殊师利菩萨跟弥勒菩萨的回答里面的寄送啊，所以呢是放在那个丁午下面的哦。那么这个科判呢，就是呢我把它弄这样子弄出来之后，字很小，但是呢啊比较有一个层次的感觉哦。那因此呢，在参考讲义里面呢，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哦。整个寄送呢有45首，45行。啊、哦、整个戊二的寄送有45行，分成己一跟己二。啊、哦、那己一41行，己二呢4行。啊、哦、那己一就是呢那个右边这个表啊的右边啊，己一啊，送广举陈见以答。也就是说他用的只有呢这个广举，那个略举呢就省略了，然后呢分明判答，这是己二啊。因此在这个105页这边的啊唯蠢答啦，跟这个略举呢都没有了，用的其实只有105页的第三行的这个第四行的己三跟己四，寄送的内容其实只有105页第四行的己三己四，己三己四这边是长行文，然后寄送呢只有用到这两部分，己一己二就没有了，是这样子的意思哦，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己一再分成根一跟根二，哦。那也就是说呢41首寄送里面呢根一只有2首，根二是19首啊，必须要会这样看啊。然后呢根二再往下呢，根一的话呢就没有多了，根二往下呢再分成新一新二新三啊，根二再分成新一新二新三，新一一行，新二15行半，新三22.5，就是22行半，这样子，啊、哦，然后呢，新一跟新三啊，在另外，哎，没有新二在另外讲人一跟人二，所以如果你只有看那些数字，你看不懂，看这个科判表，哎，就看懂了。新一下面没有再分了，新二下面再分成人一人二，新三下面再分成人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五。哦，然后这个新二下面人一再分成魁一跟魁二，好，然后呢，这个新三下面的人一、人二、人三、人四没有再分，人五下面再分成新魁一、魁二、魁三。哦，所以如果没有画成这样树枝状的科判表的话呢，啊，古代的人呢就能够看得懂，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啊，你要去看那些木刻版的哈、哦，他们说有科判，其实就是这样子列举而已哦。啊，他们的脑袋怎么能够知道说哦是这样这样这样，实在有够厉害。哦，我们是后来是把它画成这样树枝状，啊，大概就可以知道它的结构是怎样。啊，以前的人没有这么聪明啊，不会画啊，那。要画在书本上也不是那么好画啊！你要看过那些木刻版的话，他要画怎么画呢？画下来之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个，然后呢再画咚咚咚，那个线呢、啊，常常呢是从这边一直拉拉拉拉到隔壁的第二页、第三页，哦，然后呢，竟然他们都知道啊，这条线要连到哪里这样子，哦，那可见。古时候的人呢，脑筋都比较清楚啊。不过呢，也要眼睛要好啊。如果眼睛已经近视啦、老花眼啦，那就麻烦了啊。那些线常常就看错了哈。然后大概先做这样交代哦。一讲到科判，你说哎呦，干嘛搞这么复杂？ 啊，还好有那个树枝状，起码还看得懂啊。可是话又说说，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个？不要忘记，科判等于是另一种注解，已经把经文的意思透过科判，已经把它注解在里头了。所以很多人初学者，尤其看古书啊，很多人都不喜欢看科判，就直接看经文，然后看注解，他就以为那个科判不重要，然后呢就自以为看懂了，其实都没完全看懂。科判也是另一种注解，你唯有掌握住科判，你才能够把它的那种解释的层次呢弄得很清楚，否则你会乱掉。那现在的法师根本不敢用科判来做解释，他自己也不懂，是吧？我不这样说，你说了嫌麻烦啊，一者嫌麻烦，二者呢怕学生也更迷惑颠倒迷糊了啊，所以先把经文搞懂再说哦。然后呢科判呢你们自己研究呵呵，通常是这样。但是呢你要是自己研究呢，你如果没有掌握科判，你会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层次架构啊、哦。所以要看古注的人，你要真的会看懂古注，你一定要学会看科判。所以之前老和尚训练他的出家弟子们，华藏那边的出家弟子，就叫他们呢，把那个《无量寿经》汇集本自己做科判，给老和尚鉴定。所以后来那个大经科注，你以为都是老和尚自己写的吗？没有，学生做完科判，然后呢，和尚鉴定过 ，OK， 这样对，啊，别人。有的写的错了就不采纳，正确的就采纳，才做成后来大家所看到的净土大经科注。你会自己做科判，代表你对整个经文的义理架构都很清楚，你才可以自己做得出科判出来。所以老和尚是用这一个做科判来训练学生，是这样。所以各位要看懂古大德的注解，你一定要会看，要看懂科判。自己看不懂，就要如同我刚刚所提供的那种画树枝状的架构的科判，要自己画，画得出来，代表你能够掌握它的这些经文的层次啊。那第一次讲《法华经》，不敢讲这些。都还没搞懂里面的意思，去搞科判干什么呢？哦，好，所以请看117页第六行哦，物二寄送分成两个，己出跟己二。所以会议的好处，他会把分成两个呢，就先列举在这边。有的不是哦，啊，分二，然后呢，啊，己出，然后呢，接下来啊，出中有二，然后马上就更出了啊，己二在哪里？不知道。你要自己去找，几二在后面的第几页，你要自己去找。他现在不是好一点，已经把你列举出来了。几二就叫做送分明判别。那为什么都会有一个送？因为是重送，是长行的重送，所以这边呢第一个字都是送哦。然后呢，因此呢你就知道是重复前面这个长行文的广举成见以达。然后呢，己二呢是重诵前面的分明判答。那己二到底在哪里呢？123页。所以呢，不用翻，我现在就把页数呢让你们知道，你自己记录下来哦。然后呢，己出里面呢再分二，根出诵一佛同啊，那么也就是这边呢哦。然后呢，根二诵最后佛同，那是那个是在后面啊，117页的最后三行。哦、就这样而已、哦、所以呢这个根出呢只有两行，根二的话总共有39行，很多 啊、哦，那所以这就不把前面的不送，就是不再重送为蠢跟略举，这就是我刚说的105页那个己初跟己恶啊。你要去看的话，就是要看105页的科判那边啊，就不再重送己初的为蠢跟己恶的列举，也就是105页那边呢，这一个广举成见呢是己三，分明判答是己四，所以但送广举。那广举里面呢，但送初后而略中间，这个呢就是106页。106页，你看到106页倒数第四行，106页倒数第四行中间下面，庚初引佛童，庚次引二万佛童，庚三引最后佛童。所以呢，庚初其实就是一佛，然后呢，庚二是两万佛，庚三是最后佛。哦，所以回到117页啊，这个第七行才说呢，但送初后而略中间，因为这样就可以了，足可显义，不是繁文，不需要多，所以把中间的两万佛给省略，只有第一尊跟最后一尊。他是意思就是这样，哦，好，那么经文呢？尔时文殊师利于大众中，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我念过去世无量无数劫，有佛人众尊号日月灯明，世尊演说法，度无量众生，无数亿菩萨令入佛智慧。经文也不难懂，注解呢也就用一行。此重诵上面的时间时节，还有佛的名号，还有佛说法等，他就这样一句交代完。哦，好，所以呢，参考讲义第一页，今天的第一页呢，最后两行就告诉你啊，你要去看啊，刚说呢不送什么，那是在第105页啦，还有106页啊这些哈、哦，那翻过来啊，解释经文有佛人中尊，明明是世尊呢、啊，为什么用人中尊呢？啊，就引用执掌书啊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佛虽九界通尊，而现象人中，他在人间成佛。所以故称为人中尊，他所示现成佛这个八相是在人道里面，所以就称为人中尊。那日月灯明呢是他的别号啊，那就用日月灯明的别号就通刮了所有的十种通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我念完也不过两三秒钟通号十号啊。那涅槃经会书呢啊，他也稍微解释了一下人中尊，于人天中最尊最圣，若只以世人天劫者，未为允当。啊，不应该用世间一般的人天，只是用一般世间的人天还不是很恰当，而要加一个形容词，贤圣人天中尊。啊，也就是说，这人里面也有贤圣啊，但是呢，佛比这些的世间的贤圣还要更尊贵更尊圣，才是真正的人中尊的意思。哦，好，那么这个倒数第四行呢，偶一大师只有这几句话，我就把它重新抄了一下，哦，我发现不够了，所以我再引用一松法师的法经演义，他就多了一些文字。他说，哦，这八句经文两行八句，哦，初二句是重诵前面的十分，过去是无量 无量无数劫，然后接下来两句是诵佛号，有佛人中尊号日月灯明，哦，那世尊演说法这一句是重诵讲华严，世尊演说法就是讲华严啊，即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那些，度无量众生的这一句经文是重诵上面的为求声闻辟支佛者说四谛因缘啊，是阿含时，无数亿菩萨这一句是重诵上面为诸菩萨说印六波罗蜜，是方等时般若时，这二十令入佛智慧，最后这一句啊， 即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子这一句经文啊、哦，然后呢，若人天若恶圣若菩萨皆得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此就是说法华法华时。所以你看，哦，有华严时，有阿含时，有方等般若时，有法华时。详细解释起来，这两行经文啊，日月灯明佛出来就具有五十说法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引用一松法师的演绎，就是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了、哦、好，那看倒数第三行的科判117页倒数第三行根二诵最后佛啊，总共有39种偈颂，心初诵成见事与经同，心二诵成见事与经现同，心三诵成见事与经当同，一个已同，一个现同，一个当同，啊，这个呢，通通都在呢前面120，啊不不不，新三是在120页，那这个长行文的话呢，啊是在106页，啊不，对不起，我用错了，是在111页，啊111页，长行文在111页这里。哦，111页的第四行的科判，哦，你看有已同，有现同，有当同。现在呢，重诵再重复说一遍，这样子。哦，好，那么把经文念一遍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新出只有一行，佛未出家时，所生八王子，见大圣出家，亦随修犯恨啊、哦。然后翻过来118页啊。时佛说大圣精明无量意于诸大众中而为广分别，佛说此经已集于法座上，加福座三昧名无量意处，天玉曼陀花天古自然明，诸天龙鬼神供养人中尊，一切诸佛土即时大震动，佛放眉间光现诸稀有事、哦、这个总共四行、啊、总共四行，这是属于魁初，你看那个第一行最后四个字，魁初诵此土六瑞同，就有六瑞了，刚刚六瑞我们念过了，结果里面前面的长行文没有天鼓自然鸣啦、啊、哪有天鼓在那边敲，所以注解就说呢，从诵里面长出多出来了这个天鼓自鸣，意思呢是跟后面的方便品有关系哦，所以呢大概呢先说了一下，等于呢这个后面的这个重诵呢都跟前面的长行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去了解它的时候就要掌握住这一点。好，今天呢只能够先教大家在这里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